唔单止早早已经同个仔女买咗车买咗房，甚至可能同个孙都买埋添，咁都有嘅啊。咁我唔系嗰类啦。咁我呢度要了解一下咧，就犹太人对于分家产咧，佢有啲律法同埋啲习俗嘅。犹太人嘅家产系咁样分嘅，如果一家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嘅地位系特殊啲嘅，就好似中国人一样，长子为大。他会比其他的儿子多得一份家产，可以参阅《生命记》里面的记载。在这个故事里面，就会是这个大儿子会分得多少份、大儿子、小儿子多少份，即是他会得三分之二的家产，如果爸爸死了。小儿子得的家产就应该是全部他爸爸家产的三分之一。这个家产是几时分的呢？通常是父亲过世之后，按照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比例分。但如果爸爸在世的时候，这个儿子有没有权利要求父亲分家产呢？都有，就好像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 case。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按当时的观念和法律有一些约束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第一，这个父亲健在的时候，如果把家产给了他的儿子，父亲就没有权再去变卖他儿子名下的这个财产，这是、第一个。但是儿子呢，却只有财产的使用权，是不具有财产的出让权的。即譬如说，他父亲给了他儿子一个葡萄园，父亲在世的时候，儿子是可以用去管理，但无权出售，无权出售，他只有使用权。父亲在世的时候，第二，这个儿子是不具有完全的财产拥有权的，父亲仍然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去控制、去调整，甚至重新分配这个家产的，这两个约束条件。在这个故事里面，因为这个小儿子一心就想脱离爸爸，远走高飞，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所以他很急切地要父亲的家产。在当时的远东的社会，古代的远东社会，一家之主的父亲面对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不孝之子，他完全可以骂他一餐，赶他出门的，他可以的。但是这个父亲是没有这样做，他心肠很远，他就把这个家产就分了去给他儿子，说你既然这样，那你拿你的家产走吧。这个小儿子当然很高兴，就即刻就去变卖他所有的家产，这里面可能有房屋啦，有田地啦，还有一些财物啦，他就把他的家产去变卖成现金。其实这个做法本身又侵犯了父亲的权益，因为他只有使用权，是没有出让权的嘛，他不可以变卖了去拿走的。但他都不理父亲那么多了，不理父亲的感受。第十三节这么说，过了不多几日，我希望大家看着个经文，手头有个经文在这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头都不回，就走了，飞走了，把父亲的家产变成的钱去奔赴自己的自由生活去了。这个为之第一幕。第二幕了，浪子的生涯了。第十三节的下半节讲，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我好喜欢读这个经文，就觉得它很简练，很简练的几句几个字，就很概括了这个浪子日日笙歌，可以说是花天酒地的那种生活。你可以想象它周围围着一班那些猪朋狗友，日日去当代人唱 K 啦，去怎样去唱歌，去玩，到处去玩，哪里好玩，哪里刺激就去哪里玩。你有钱当然成班朋友围着你啦，但慢慢慢慢的钱就会使尽的嘛，咁就资财耗尽啦，那班朋友咪都散咗咯，是吧？咁佢不得不为自己的一日两餐去考虑咯，冇钱咯，点办呢？偏偏那地遇着大饥荒，人人都勒紧个裤头带，冇人请帮工，咁佢一个外乡人去搵咩工做呢？冇办法啦，佢做咗咩工呢？大家都知道啦， 放豬、養豬。咁你知道猶太人係好鄙視養豬嘅人噶嘛？係嘛？啊，對於我哋中國人嚟講嚇，養豬雖然係好臭啦、好邋遢啦，但唔會肚餓啊，係咪啊？但係今年係豬年啊，你睇網上貼嗰啲圖，啲豬仔好可愛啊嚇。因為中國人咧唔會對豬特別反感噶嚇，都中意豬噶。我記得細嘅時候咧，我喺中國大陸生活嘅時候咧，經濟困難嗰陣時係70年代啊，上個世紀嚇。城市裏邊乜嘢嘢都要憑票去供應嘅，嚇咩糧票啦、米票啦、糧票啦、布票啦、豬肉票啦嚇，乜嘢都票。我記得我大概係六七歲啊，唔好十分記得啦嚇。我細佬好細，啱出世冇耐，朝早五六點鐘咧就要我媽咪就嗌我去攞住張票，攞住錢去排隊等買肉嚇。咁啊磚頭砌磚頭已經好多人四五點鐘去排隊嘅，因為肉好難得個肉。咁啊排咗個零鐘，等到差唔多八點鐘開檔賣肉咧，就記得一張票係一斤肉，好似係五毫子啦，唔記得。你俾一只有一張票俾佢，佢一刀斬落去，佢識得你嘅就斬多啲瘦嘅俾你，唔識得你一刀斬落去，八成都係肥嘅，得兩成係瘦肉。但係個肥肉你唔可以劈嘅，好矜貴嘅喎，攞翻去炸油啦嚇，一家人食啊，俾細佬啦嚇，俾媽咪佢哋嚇。所以印象中嗰陣時豬肉係好寶貴嘅。據說當時嚇趁70年代中國大陸流行一句話話，你嫁人都要嫁啲三頂人，邊種咧？軍人、司機、賣肉佬。女人嫁人都要嫁啲三頂人啊！咁喺猶太人觀念裏邊嚇，佢當時啊，豬係唔乾淨嘅嘢，而家都係咁諗，都係咁嘅。佢哋係唔食豬肉嘅，大家知道唔食豬肉嘅啊。並且養豬嘅人咧係被詛咒嘅，係不潔淨嘅。只有外邦人先養豬，猶太人係唔會去養豬嘅。並且養豬人係唔可以參加佢哋猶太人嘅安息日禮拜嘅。但我睇到呢個小兒子，佢慘到淪落為養豬人。即使係咁，佢都唔可以斬咗只豬嚟食啦，係嘛？雖然佢肚好餓，好餓。佢話經文講嗱16節，佢恨不得拿豬所食的豆荚嚟充飢，也沒有人給他，恨不得啊！即係唔係話真係佢食咗個豆荚，真係食都可能好難吞得落去啊！豆荚點食啦嚇？即係佢嗰陣時佢肚餓到咧，真係想食嗰啲豬哨噶啦已經。所以呢個情景下，呢、這個小兒子係無衣無食、無依無靠，又遠離咗父家，亦遠離咗神。可以講佢嘅身心靈都處於十分嘅孤獨同隔離嘅狀態。喺呢個情況下，好在喺絕望中，佢突然醒悟咗，佢諗起佢父親家裏邊口糧有餘，佢諗起父親嘅慈愛，佢亦諗起父親對啲仆人係好好嘅。佢覺得自己雖然係一個不肖之子嚇，但如果好好地同父親認錯，求佢寬恕，或許佢都會俾一條出路啊，好過我喺呢度餓死啊，養豬啊。佢咁諗啦，之後咧，佢個心意一轉，佢打定主意，佢就要翻去父親度。但係佢都知道佢冇面去見佢父親嚇，咁為此佢諗好一番話，見到父親就點樣同父親去認錯嗱18、19節就咁講啦，佢會講父親，我得罪了天。言下之意即係話，父親你俾我嘅宗教信仰我都撇棄咗啦，我去養豬啦嚇。佢又得罪了你啊，傷咗父親嘅心。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嘅兒子啊，我真係冇面見你啊，亦冇面見江東父老啊。啊，我耗盡你嘅家產啊，我都冇面住喺你屋企度啊。你把我當一個故工啦。佢只求喺父親家裏邊打工，得個一日兩餐嚇、啊。因為當時故工嘅身份咧係好低嘅，連仆人都不如。啊，佢係受雇於主人打工嘅，主人隨時可以辭退咗佢。但係呢個走投無路嘅兒子，佢痛定思痛，佢唯有咁樣樣去翻去哀父親，去求父親，去使佢自己可以生存落去。因此咧，佢決定回家啦。啊，呢個好緊要噶呢一幕。好啦。第三幕，父子相見啦嚇。咁我哋可以想象，當呢個貧困潦倒又垂頭喪氣嘅浪子走翻家鄉嘅時候，佢個心情係幾咁不平安嚇。佢又驚又想，係嘛？佢可以講係，你可以諗下，佢可能腳步好躊躇，行兩步又停停，又諗下又諗下嚇。 佢会谂父亲愿唔愿意见我啊？佢会唔会闹我一餐啊？又赶我出门啊？咁我仲去边咧？嗰阵时吓，所以佢喺度心到七上八落嘅时候咧，诶呢个时候父亲远远就睇见到佢、啊。哎呀，咁啱嘅父亲远远就睇见到佢嘅，你会谂到呢个父亲其实佢会唔会系每日都几乎企喺个村头度，担起个头去望个仔翻嚟咧？系咪？好啦，睇到个儿子啦，二十节嗱，跟住来后边嘅经文咧，你睇到啦，佢用咗好几个紧要嘅动词，看见了，动了慈心，跑去抱着，连连亲嘴。几个动词好快速咁去睇出呢、这个父亲见到儿子之后嗰种几急切、几欢喜嘅嗰种心情。咁到到儿子喎，佢受宠若惊，哎呀，哇！爸爸咁样拥抱我，吓佢行过去吓，系咪？去抱住佢，连连亲嘴。哇！佢都未嚟得切讲佢心里谂嗰啲台词啊，同父亲点样认错啊，点点啊吓。父亲即刻就落咗四个命令啦。第一，快啲攞上好嘅袍子来给我儿子穿上。当时个浪子佢一定系着住一身都烂衫烂啊，衣衫褴褛个样子啦吓，同埋可能成头都成面灰尘。啊，父亲攞个好袍子当佢系上宾咁对待。第二，把个戒指戴翻佢嘅指头上，表示佢嘅儿子嘅地位嘅恢复咯。第三，把个鞋着喺佢个脚度。你可以想象佢当时跟打赤脚，冇成脚都是烂泥，系咪？喺屋企里边，当时嘅人咧系主人，主人嘅儿子先有权利着鞋噶、哦。嗰啲仆人、雇工系打赤脚噶、哦。第四，仲要把屋企里边嗰只肥牛犊牵嚟劏咗去。哇！呢个系好大庆典嘅时候先会去做嘅嘢噶。平时犹太人食乜嘢咧？平时佢哋食嗰啲就系啲鱼干面包，系食唔到肉噶。就好像我哋细时候，系要过年过节到而家，好似过中国新年，先会有系嘛？乡下度劏猪啦、劏牛啦，城市度都系劏鸡啦、劏鸭啦。啊，我而家都记得细时，我爸逢过年就杀鸡噶啦。啊，有要啊，无论鸡内脏攞嚟炒嚟食，或者系鸡肉，哇，总之就好食，唔似而家啲食啲鸡食无鸡味啊，系咪？啊，即系好隆重嘅喺中国年嘅时候嗰个待遇，因为呢个小儿子翻嚟啦，父亲全部攞出嚟。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父亲的心是几咁的欢喜快乐在里面。啊，想想当初这个儿子拿了他的家产，头都不回地离开家的时候，他父亲的心是 几沉痛。啊，他日日盼这个儿子回来，终于等到儿子回来了，并且是无病无灾地回来。啊，所以呢，他为这个死而复活，他说失而又得的这个浪子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 了。二十四节到这样说，父亲在这里是以无条件的完全的接纳和宽恕去拥抱这个回家的浪子，父子之间重归于好了。那几美丽的一个画面。那这个故事到这里本来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呢又有另外一幕开始了、啊、就第四幕。第四幕是经文的二十五到三十二节，是另类的浪子。在这个故事里面一直未出场的大儿子这个时候出场了。这个大儿子一直都住在父家，是一个很尽职尽责、很听话的乖乖仔来的。但是这个看来表面很听话的乖乖仔大儿子，他知道了弟弟回来之后，你看他的表现、他的言行态度，你知道是一个什么呢？经文讲他第一个反应，二十八节讲他生气，他不肯入去，不肯入去，他知道小儿子回来他生气，他跟父亲是完全不同的表现。那父亲出来就劝他，你再留意看他跟父亲的一番的对话，他表露到他内心是怎样一种情绪的宣泄。二十九节他说，我服侍你，即是父亲啦，我服侍父亲你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 回背过你的一个命令，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的朋友一同欢乐、哦。那这番话说什么？就是说他内心，他深藏一种不满 同抱怨对父亲嘅，甚至系怨恨对父亲。上文我已经提到咗分家产嘅原则，父亲分咗家产之后，分俾小儿子就剩低落嚟嘅就系父亲同埋小儿子一家人拥有嘅。啊，当然包括呢个大儿子啦，呢、这个大儿子系完全有呢个财产嘅使用权嘅。啊，所以父亲剩落嘅家产都系佢嘅。只要父親去世之後，這個家產就全部是他的，所以他不可以說，他怎可以說你並沒有給我一隻山羊羔的話呢？你的父親的就是他的，其實就是他的。父親一直看他是大兒子，是兒子的身份來的，但這個大兒子呢，他看自己好像個故宮來的，他說你的家產，不是認為是他的家產。再看三十節，他叫他的弟弟叫什麼？他没说他弟弟，你这个儿子，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即是 对这个弟弟是怎样，即是内心 去指控他，去指控他，揭他的伤疤。 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很生气，心里面很生气，又很鄙视这个弟弟，那把肥牛犊你都宰了他。如果说他这番话，他如果说曾经出走的这个小儿子让这个父亲是很伤心，但是现在这个大儿子是完全不愿意接纳这个回来的小儿子，你想这个父亲的心又是怎样呢？同埋这一番话呢，可以暴露出大儿子什么的心态呢？他虽然长年生活在父亲的旁边，但是他的心和父亲是不是紧的？不是的，他的心是远离父亲的，他当自己好像个故宫，家打工的人来的，是吗？他自己服侍多年，他因为父亲没有给他奖赏，他心里面很生气。他看那些牛犊啊、羊羔啊，这些这样的东西是紧要过他们的父亲兄弟的骨肉之情的。因为弟弟回来要爸爸要斩这个羊羔，他很生气，很生气。所以他原来他在父亲家的一切的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就想得到父亲更多的财产。他这种不是一种故宫的心态咯。如果说他的身体是在父亲家，但是他的心呢，他是一个浪子，心不是在家，是另类的浪子。那面对这个家中的浪子，那父亲是怎样劝导他？一样这个慈父是这样劝导的，31、32节说，他说儿子啊，提醒他，你的身份是儿子啊，你常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不要忘记得，提醒他，他和父亲是共同拥有这个财产的，只是你这个兄弟，不是说你的儿子，你的兄弟，告诉他，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对比这个大儿子，他看这个弟弟是吞进他父亲的家产，出面去浪费了钱，没有了钱，回来白饮白食的。他说不是，他是死而复得，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去接纳他。因为小儿子是一个回头的浪子，我们是骨肉之亲，我们怎可以不欢迎他回来呢？为什么你会说这样的话呢？用父亲很震惊，是吧？但这个大儿子有没有听这个父亲的劝导？有没有醒悟过来呢？经文没有说，我们不得而知。好，我们看了这个故事，很简单就四幕。那这个故事想说什么呢？这个故事首先问是说给哪个人听的？你也知道，大家知道，讲给 当时的以色列人知的。我们注意看前面十五章第一节，他就说了，当时的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这个故事中的小儿子，是吧？很自然，我们都知道他比喻。比喻那些什么？那些犯罪的罪人，那些被人歧视的妓女，好像瞎子、盲眼那些，税吏那些人，是社会的低下，被人、被人看不起的，那些边缘的人来的。那故事里面的这个慈父父亲的形象呢，就是上帝天父的形象。这个浪子故事，其实你留意看呢，从这一章的前边另外两个故事是有关系的。前边有另外两个比喻，你看个经文就知道了。第一到第七节是讲一个迷失的羊和失落的钱的比喻。 第八到第十节，他们主题的意思都是一样。这个牧羊人因为找到一百只羊中迷失的那一只羊而欢喜快乐，那个妇人为了他跌失的那一块钱找到了而欢喜快乐。主耶稣同样在这两个例子里面讲了一样的话，他说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罪人的悔改在天上都会为他欢喜、同样似乎为这个回头的浪子而欢喜的快乐，这个主题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的。天上的爸爸以无限的怜悯慈爱去唤醒，去召回那些迷失的堕落的人回来回到家中，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自己都曾经讲过，我来不是招那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经常跟那些罪人一起吃喝，他医治他们肉体心灵的伤痛，那些人呢也觉得在耶稣身上是有一股吸引的力，去吸引他跟随耶稣听他讲道。所以浪子的故事就是讲给那些悔改了得救的罪人听的，在当时在座的以色列人听的。但是浪子的故事亦是讲给一些不愿意悔改的义人，自以为义的义人听的。这个经文里面的大儿子，大儿子啊，亦是这个经文最前边讲的，跟耶稣一起听到的有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那些文士说啊，耶稣你接待罪人跟他们吃饭，即是指责耶稣的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认为自己在道德和宗教上是大领的人，他们很熟悉圣经，他们知道遵守十一奉献，他们会禁食，他们会祷告，他们样样都遵守，他们都守很多个清规戒律，很多个命令，守这个日子，守那个日子，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做。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自以为义，搞无伪善。耶稣曾经指责他们，说他们在人前在外边显出公义来，但里边却装满了假冒伪善和不法，做不法的事情。他们说你们将那些薄荷啊、茴香啊、芹菜啊献上十分之一，但是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什么呢？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耶稣指责他，很严厉指责这些法利赛人。所以他们虽然守很多的规条，但他们却不明白父神一个心肠，就是不愿意一人沉沦，愿意万人悔改这个心肠。他们会拒绝那些悔改了回家的浪子，就好像耶稣说，他们经常是怎样呢？他看到弟兄眼中的刺，他看不到自己眼里面的梁木，所以他们好像瞎子领路的。这些人其实更需要回家，这个故事说的。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浪子故事，他现在对于我们有什么意义了。在某种意义上呢，我们都是浪子，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前都是迷失的浪子。我们会随从世界的风潮，我们很自然地追逐金钱、名誉、地位、权利，我们会被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甘心的骄傲去牵引，迷失了自己。我们即使有时候我们做到某个位，我们物质上很丰富，我们事业上很成就，但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是盲的，我们觉得心灵永远都没办法得到满足、我们甚至有时怀疑我们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去到哪里、马太福音十六章的二十六节说，如果你赚得全世界但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灵魂，我用的是新普及译本，有什么比你自己的灵魂更宝贵的呢？很多时候我们会高估得自己的道德的自主力，低估得罪恶的这个核制力，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作主，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人生的轨道，我们追求世界的享乐好处，想更多更多，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比你更多的时候，对你的核制都是更大，它会使你的心越来越远离上帝， 亦跌入世界呢个魔王嘅魔爪之中。所以我哋都曾经好似迷失嘅迷羊一样，偏行己路。啊，感谢主啊！因为佢把众人嘅罪孽，主耶稣基督嚟到呢度啊，为我哋而钉十字架上。因佢受嘅刑罚，我哋得平安；因佢受嘅鞭伤，我哋得医治。所以天父是以祂无限的慈爱恩典接纳我们这些曾经迷失的羊回来，我们这些罪人回家成为神家的儿女。所以无论你现在是什么光景啊，只要你定义，你心里立定心意回转回来，回转神，不再想被罪恶去捆绑，你仰望主耶稣啊， Anytime you make a U-turn to God，好似阿于宏杰牧师讲嘅啊 ，anytime you make a U-turn to God， 天父上帝都等住你回家。主耶稣以佢十字架上嘅宝血买赎咗你，接纳你，佢要赐你一个新嘅心灵，不再被罪所捆绑，要你喺真理里边得自由。如果主让你真地得自由，你先系真嘅自由啊。又或许你系呢种人，从细就喺教会里边长大。你跟着父母来教会，对于圣经故事可能都很熟悉，都知道不少的圣经里面的教导，但你可能不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你并没有真正的信靠祂。可以你慢慢长大进入社会，你会感觉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圣经的教导好像格格不入的。这个世界提倡的是宗教文化多元嘛，是包容，是自由，是民主，但你教会讲的是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是要过圣洁的敬虔的生活，你好像有很多规矩约束我们，教会又好像很封闭很保守，又不接纳同性恋，又好像很没有新潮的东西，慢慢你可能不愿意来教会了，你不想读经，也很软弱，也不想祷告，你的生活其实跟非基督徒没有什么两样，毫无约束力。根据美国教会的统计，他说18到29岁这个年龄阶段，那些小时候曾经参加教会的年轻人，70%已经离开了教会，可能这个数字还是低的，我想澳洲都差不多，因为我接触澳洲人，很多时候他们跟我说，我说我是基督徒，他说我小时候都回教会的，我说你现在有没有回教会，他说我没有，其实我见到很多这样的基督徒，这些白人基督徒，他们的上代的再上代是敬虔的基督徒，但他们现在把基督教只是当作一个文化或者一个潮流，知道有个基督教，基督徒，但他自己已经不再是基督徒了，所以这些人其实他都是流失的浪子来的，他们亦需要回家，他们需要在他的生命里面呢去真实地经历这个有真有活的神，我们说耶稣是没有酸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真真实实地来到耶稣面前去认罪悔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并且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是交托给主，没办法，没人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我从小回教会，你就是基督徒，不是的，或许你都回教会，但是你或许你只是一个星期日的基督徒，不是真实的基督徒。神学家陶铸他说过，他真正的基督徒必须与神有相遇的经历，若非是这样，宗教只是一个影子，一个廉价的抄本，只是风闻人地分享他的经验，对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我都是期望这些我们的所谓的信二代信三代的这些人是回转回去神度，不要成为流失的浪子，另类的浪子，还有一类另类的浪子。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不单止讲到个归家浪子的故事，他也昭示了另一个长期在父亲家里面的大儿子，另类的浪子，他同样需要神的恩典怜悯去更新他的内心，使他悔改，我们现今基督徒来讲，我们都要可能要反省去自问，我们做了基督徒很多年，我们在神的教会很多年，我们是否已经把崇拜，团契，查经，祷告，看成一种习惯，一种程式化的宗教活动，或者是一种 social group，只是一班很熟的 friend 来一起见下面分享一下，其实跟外面的 social group 没什么两样的东西来的呢，而失去了当初的感动和爱心，生活中并没有 同神有一个好亲切、好活泼嘅关系咧？我哋要谂下，我哋系有冇把我哋嘅弟兄姊妹同佢有真诚嘅灵里面嘅交流咧？吓，只系外边俗世嘅嗰啲交流咧，同其他嘅人一样咧？我哋嘅信仰系咪已经僵化咗、表面化咗咧？有一个弟兄，佢信主前咧，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佢信主前啦吓，佢话点解我唔愿意成为基督徒啊？佢文章写得有啲尖锐，不过我觉得都几啱噶。佢话并不是他们宣扬嘅信仰不好，并不是道理冇讲清楚，我只是唔系好敢相信佢哋所讲嘅道理系佢哋自己真正相信嘅。理论同实践、信仰同生命、言同行，喺佢哋生活中系分离得如此嘅厉害，分离啊！这与同我哋基督徒接触，发现佢哋嘅生命同世人冇乜嘢两样。尽管佢哋嘅口头会承认，一个人唔可以侍奉两个主，唔可以又侍奉金钱又侍奉上帝，即系话吓。但系我发现喺佢哋嘅日常生活中，佢哋嘅追求同世人系一样嘅。都是以物质啊、金钱啊、长寿啊等等等幸福为呢个目标。他说基督徒啊，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与上帝真正的相遇，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上帝，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他是哪个。如果你没有被基督真正的改变，不愿意遵循耶稣基督的命令去行，你不要劝我信耶稣，我不想好像你这样假梦伪善。哇，他这番话是讲得有点过激了。不过我想对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敲打，我们真的可以反省一下。这几天过年的时候，我收到很多那些祝贺语，其实我很多都不看，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都麻木的烦的，恭喜你发财啊，事事开心啊，无忧无虑啊，幸福吉祥啊，这些话我想个个都收到很多。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要转发这些东西，想想恭喜发财，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恭喜发财吗？我们基督徒万事如意，人生有万事如意吗？不可能的事，是吗？一切幸福，一切无忧无虑，人生会是这样吗？其实不是，虽然这些吉祥话可以这样转，但我宁可劝基督徒不需要转这些，真的祝福他在主里面不断得力，有盼望，有喜乐，转发这些可能就有点意义，所以那些其实没有太多意义。接着他那番话，我觉得对我们是个提醒，如果我们出入神家不认识神，那就会绊倒人家，也被外人去耻笑我们这些假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警醒我们的服侍，很多时候我们是想想我们服侍的动机是给人更多的亲近神，带人更多的跟随主，而是让人只不过是跟随了自己，或者是想得到人家的赞赏，或者是走偏微到其他的路，是荣耀神，是荣耀自己。我们有时都会不会是不自觉地在认为自己服侍教会很多年，我们自己灵里面没有不断地更新去长进，但是又很固执己见，去背后论断批评很多弟兄姊妹服侍的人，我们会不会都是不是在内心里面真正地愿意去饶恕宽恕我们弟兄姊妹，甚至论断他们，绊倒他们。我们以为自己对，去 高谈阔论人家的错，但不正视自己里面的罪，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很多教会都有很多的这些这样的论断在里面，这个是很绊倒人的。如果我们讲约翰福音一章的四章二十节，说你越说我爱神，但却恨你的弟兄，你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你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故事里边嘅大儿子，佢就系对嗰个曾经失落嘅弟弟系漠不关心嘅，对归家悔改嘅弟弟系充满住敌视同埋怒气嘅。所以我哋会唔会都系用啲咁嘅老嘅眼光、旧嘅眼光，唔肯接纳嗰啲悔改咗、更新咗嘅弟兄姊妹？我哋系唔系即系好在意自己啊？大家一班人好熟好熟。对教会里面新来的人、慕道的朋友，莫不关心呢？我们都需要去反省，使我们与主有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很真实的关系，不断的使心意更新变化。否则我们的信仰都一样会走入一种僵化之中，成为家里面的另类的浪子。所以最后我觉得呢，我们都需要是回家。浪子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无论是小儿子、大儿子，都需要回家。小儿子已经回家了， 慈爱的父亲都一样等待这个大儿子回转心意，去接纳这个小儿子回家，一起去享受亲人团聚的这个欢乐宴。同样，我们的需要回家，我们的心需要转向神，去明白天父他的慈爱的心肠。因为神救赎我们，让我们人的生命有新的方向，有我们新的生活方式，有新的心思意念，去让我们敬拜跟随主，去过一个得胜喜乐的人生，并且叫我们听从耶稣的吩咐，去执行他的大使命，传扬他的福音，让更多的人得救。我们不可以去轻忽了神给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和这个托付。如果说这个浪子故事里面，它里面缺少一个角色，我想这个角色就是我们自己。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儿子，是有担当的，有责任感的大儿子，他能够体贴这个慈父的心意，他愿意接纳这个亲弟兄回来，他好像愿意牧羊人一样，他不惜代价去寻找个迷失的羊。因为主耶稣已经做了我们的大牧人，为我们舍命，做了我们的榜样，我们当效法他，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所以浪子回头故事里面有一场是庆祝小儿子回家的这个欢乐宴。其实弟兄姊妹，我们都知不知道，在我们人类历史的终结的时候，同样会有一场盛大的羔羊的婚宴。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被杀的复活的主耶稣，他会再回来，他会降临在圣城耶路撒冷，所有属他的儿女都将会复活与他同在，去经历千禧年和最后末后的审判。主耶稣最终会战胜一切的仇敌，将魔鬼撒旦丢在硫磺和火的这个火湖里面，全员的得胜。我们众圣徒会一同和主耶稣去享受这个欢乐的盛宴，会将有一个新天新地，不是现在的世界，新的世界会重新来到，会重新会有一个上帝的伊甸园会来临。在那个地方是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哭嚎、没有痛苦的，得胜的信徒最终在上帝的国里和主耶稣一起歌唱欢笑拥抱。那这个无比欢乐的新天新地，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盼望的最终完美的天上的家。有没有这样的盼望呢？你心里边，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在万人